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佛学概说的史料篇。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明朝的一些大事啊，先解决。之前好像听完以后啊，发现说，诶，明朝的事情还真的很多哈。第一个，他服装颜色设定了；第二个，他把禅讲教啊给锁定住，然后他把律给封锁掉。在更严重的事情是还没有发生。你发现常常在讲明末大师，明末大师是不是？宋朝也有很多大师，请问为什么明初没有大师啊？明朝的初年为什么没有大师？到明末才有。好，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答案，请那个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年表啊，就是 D08 的47页。好，是 D08 是在嘉靖十三年呢，嘉靖十三年的时候啊，一直到16年，发生了比三武破佛事件还严重的事情。我们常讲说唐武宗啊，后周他们破佛嘛，对不对？比方说要求僧侣如何，还有毁坏佛像啊，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到了明朝之后，发生比那个还严重的事情，他直接就不是光毁坏佛像，也不是禁止你印佛书而已。那个茂雄先生，请你念一下，在47页下方最左边那一个区块，从14年念到第22年。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西元1536年，进士大兴隆寺并持恩师化身火灾，世宗令不复见死，各寺修斋属寺皆革。明世宗嘉靖15年，西元1537年，世宗废除皇宫中的佛殿，并令焚毁佛像等物。明世宗嘉靖16年，西元1538年，令僧众还俗，禁止修葺寺院及私自批。明世宗嘉靖22年，西元1543年，令一切尼僧还俗分配，回首居安院。
请问一下，从16、22年这两件事情来讲，就已经没有出家众了，全部都还俗了嘛？好，而且都把他婚配掉了，他的居处也都毁坏掉了，所以怎么还会有大师呢？根本就没有师啊！比前面所谓的三武破佛都还严重。明朝的初年呢，他是先从把律那个禅讲教的那个部分啊，仪轨毁坏掉，传承内部的精神毁坏掉，这是明初。然后之后进入了嘉靖的时候，他就直接连人，你就算学他的仪轨，他都不让你存活，就把他全部都给，连人都不存在。本来是精神先不要存在，好，给他一个壳子，最后连这个壳子也不能存在了。有没有傻掉啊？是不是比三武破佛都还可怕？好。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明初没有大师啊。好，那这里面呢，你往上看啊，刚好在他破佛的时，这个毁佛啊，令他们都还俗的时候，这个13跟22年啊，就一位莲池大师出生了，一位紫波大师出生了，就他毁坏了，那就来了大师降世啊。那什么时候？当他这个制度啊开始消弭的时候，就是大师已经成长以后的时间了。所以后来他们长大之后啊，刚刚好，也就是这个明朝开始衰败的嘛，各处呢都可以买通关系，也因此才可以有所谓的明末大师的。所以我们前面虽然说我们看到很多东西，觉得说为什么明朝啊那个偶一大师的东西跟天台实在是差异很大，那你也不能怪他，因为当时天台山也已经没有出家众了，一样没有嘛？那他们都是后来才回去的，有师父教他吗？也没有师父，大家都各说各话了，这样理解没有？各说各话。那 大那个整个呢，我们的紫薄大师的这一些击杀杖啊，又还没有完全印好，流通上也有困难，所以大家都是各说各话，学习上资料又不齐全，你难怪他们彼此有一些住宿上的出入点。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觉得教官纲中跟天台真的定义不一样，位阶的判罚也不一样，但是不要说谁对谁错，你把它当成智者大师的天台学，那个偶一大师的呢，就是智虚大师的教官纲中，你把它当成禅宗，用天台的名目在讲禅宗之学，这就是不同的学问就好了。那不要把它说成是教官纲中是天台新药，用它来代替天台学，就是你不能把那个汉唐的儒学用现在民国的新儒学来说是它是汉唐的儒学新药嘛，不可以，对不对？你不能说新儒家为汉唐的儒家新药啊，所以你也不能够说明朝的天台就是为隋朝的唐朝的天台新药，懂意思吗？就是把它区隔开来啊，区隔开来就好，各说各的，然后都去理解就好了。因为他有他的时代背景，你看这个人发现我们今天能够学佛啊，还能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是很有福气的事啊。你们今天还可以选择宗教自由，还可以选择自己要跟哪个老师，这是非常有福气的事。你看这个地方全部就不见了哈，都不见了。好，那我麻烦各位呢，看到47页的右上方有个灰色的格子，在明世宗呢，他在位的时候啊，因为他是崇尚道教，他崇尚仙道之术啊，所以他抑制佛教。他在位的时间从1522年到1566年呢，45年间啊，他对于僧寺尼庵，就是不论是南众的比丘室还是比丘尼室啊，破坏甚多。佛牙佛骨也几乎尽弃，他也没有发放度牒，那时候是属于佛教整个来说是发展最弱的时期，大家有的甚至就是穿俗家的衣服啦，也不敢再讲这个，私底下传授而已，因为他完全不准你有这样的名义了。如果你说你是出家众，他就把你发派，叫你要婚嫁。所以如果现在还可以躲起来变成单身的那一些人啊，他就尽可能独善其身，隐居于乡镇市局当中的。来，请再翻到48页。48页呢，你可以看到这当中呢，基督教开始已经进入了那个明朝，在明世宗的30年左右就已经进来了，那葡萄牙人也进来，然后再来到了48页的下方右下角，32年，明世宗32年呢，他开始在因耶稣教进耶稣教，那可见在前面已经非常的多。好，看到那个右下49页的下方中间最下面，就当时呢，明世宗他开始接近晚年的时候啊，他对于仙人之术，因为他祈求长生，身体已经越来越走下坡了嘛，他那时候是晚年的，明世宗嘉靖40年的时候，1561年，他66年卸位，好，所以你知道他已经接近晚年了。他对于气球长生以及全数的永久保持啊，他那个心很勤快，所以他全国的仙术艺人呐、啊，辅传秘方啊，他到处求。哦，这个是对我们来讲很大，刚好就也借因为这样子，对于禅宗的打压，对不？对于整个佛教的打压，也就是道教非常的新，尤其福禄派。道教那时候他们有所谓的辟谷派、福禄派，那他们福禄派就非常的兴盛，所以道教其他的派别有的也比较也开始也有被打压，也是有被打压到。好，那发现有没有？佛教还是有私底下在做事，五灯会员是禅宗路嘛，哈，禅宗路还是有人在磕，还是有人在磕，好，在磕，因为他们印刷版很兴盛，那里面有一些是居士啊，有些人他们还是在做，他只是不准你有出家众，好，那有些居士他们还是，或者是说他是僧侣， 那他现在现居士身，因为他不能说他是出家众，那他们私底下的居士还是知道说他只是隐藏他的身份。好，那他们那时候有些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持律太明显了嘛，所以就以禅宗，禅宗最明确，禅宗啊或者是净土，他只要念佛或打坐，他其他的仪式比较少，然后其他的规矩比较少，就比较能够在市井乡镇里面存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哎，怎么搞的，我们清朝啊所传下来几乎都是禅宗，现在台湾看到的四大山头也几乎都是禅宗，有没有发现，就是听到大家问来问去都几乎都问到禅宗的人，这是明朝的一个结果。好，再翻过来五十页，五十页的地方呢，就嘉靖四十二年的时候啊，他把一些金身里面金城里面还发现他有那些僧侣还在啊，就把那些僧侣把他派送到西藏去了，就等于是发配边疆，发派边疆哦。那这样的一个发派边疆后来很好玩，就是让那个西藏的文字，西藏当时的文字并没有那么兴盛，那这些被发派去的都是高僧，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很有坚持，所以坚持到了现在来看，你看将近二十几年他还可以坚持住，这些到后来就是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他们就把他派到西藏去了，派到西藏，或者有的就他这边有的是西藏，后来开始有的书上面会告诉你他有的还派到新疆去了。好，那西藏当时的文字呢，还有大藏经啊，并没有齐备，而这一批被派去的僧侣，他学习西藏文字之后，他们把汉传的经典翻译成西藏文字，然后写在西藏大藏经里面。很多人都以为西藏大藏经的源头比汉传大藏经前面，对不对？结果后来发现啊，有很多的那个仔细去读啊，现在很多人就大家都读了嘛，不像以前的读西藏文的少，现在读西藏文的他也会汉文啦，他就发现原来有很多是从汉文经典透过这一批人把它给翻译成为西藏经典，然后因为他们的学问很好，因此就结合了当时的西藏的一些政治人物，就把它纳入编成为西藏大藏经啊。你有没有发现好好玩哦？啊，所以读历史啊，读文献学有好处啊，才不会说以讹传讹啊，都说西藏大藏经的源头在前面啊，懂了吗？有很多东西它是翻译然后之后结集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不见了，最后那个皇帝他学问很好，他也不见了，那个皇帝啊也是被一些人带去了西藏，因为他学问很好，他隐姓埋名，他也是现僧侣身啊，也把一些他会的东西默背，学了西藏文也写进去了，而且他的名字还在藏经里面出现。嗨，好玩哦，这个是后话，就是现在刚好告诉你，这边就是有一批人呢，看到了吗？好，五十页的那个下面，他被派遣，那些人都是有学有德的人，所以他在里面呢，市集里面潜藏了这么久了，最后被逮到了，他把他发到西藏去，而这批到西藏之后，他对佛法的几乎可以背诵，所以他们当时就算你把他的寺院毁坏啊，经书都封掉，他还是依然记得。那这一批人他被派到西藏去，他们学习西藏文字之后，把他的所学用西藏文字写下来，而后呢并且教到他们印刷编辑刻印，而后让西藏的那个大藏经给编辑起来结集起来，还有教他们，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成都啊，还有拉萨那边那个，尤其像成都靠近我们四川那边的嘛，它跟西藏很接近，对不对？他们那个地方有那个藏经楼，他的那一个一个摆的那个一切一夹一夹一夹那个哈，就跟我们的那个千字文啊收藏的那个模式是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像他们那个大藏经的那个藏经阁啊，就是我们在唐朝的藏经阁的收藏方式。你说明朝的呢，明朝早就被毁掉了，连寺院都被毁了，他在成都那边还有，现在还有，就是还是用都木头的哦，然后一格一格一格的，然后他那个整个方式啊，就是我们在明朝 不是光藏经哦，明朝他们包括儒家经典的收藏的记载，还有那个画图啊，明朝的画图那些，因为它在日本被留存的嘛，日本人来参访留学生回去，他们有画图，然后那些图像你现在 在大陆哪里可以看到？你可以在成都的西藏的寺院里面看到，在他们的三楼，以现在来说他在三楼的那个地方。好啊，可爱哈，看过哈，哎，有机会的话过几年吧，我们来组一个去日本的参访团，然后再组一个去看这些的参访团。所以像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我们边读了然后边跟你讲，像现在你可以在哪个地方看到，这样子大家就比较有印象。像那个日本它有一些地方，像东大寺啊，他们有地宫嘛，你要特殊因缘才可以，一般人他也不开放，你有钱他也不给你开放，你必须他们像他那相关的信众代表，西宗大寺的信众代表帮你申请，那他们申请之后他们要排，还有专人带你看，那给你看的区块还有限制，那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他有这些画的图版都是已经四五百年的，有的甚至上千年的。然后你还另外一件事情，你还有一些闲情逸致，像我喜欢游山玩水，就花钱到各个地方，就给他租在那个地方，然后一个个去看，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成都还有这种东西哦，还看到一些好玩的。你反而在像那个北京南京你看不到，很神奇，但有些地方都被毁掉，像那个天津那个天津跟北京那边那个寺院啊，他们连界坛都被毁坏到差不多了，你反而必须到比较内陆的地方，可能战乱比较少，你可以看得到被保存到。好，现在以前现在去都好贵哦，以前去比较便宜，现在他们都知道哎呀，现在去很贵。好，来再来，麻烦各位继续往下看哦。51页的地方呢，51页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左下角啊，它就是有一些寺院呢就开始可以起来了。那时候呢，这个皇帝啊已经发现，很多人都跟他讲说啊，你这样子毁坏啊，所以你现在老年啊怎么办，你必须要护持佛教，还是有功德的，人老了要死了以后多多少少的恐惧心啊，说你这样子做这样是很大的罪业。我问你啊，那些道教的福禄派，当他都还很兴盛的时候，他还敢说我可以帮你画，可是当那些当他已经暮暮垂矣啊，谁还敢这样说？一定会跟他说啊，你之前做了什么，所以现在没化解不了，会不会这样归罪于对方的行为吗？这是最好对自己脱罪的啊。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因为这样子还是要让他起来，要不然这个是很大的因果啊。好，所以那些人就让他，就因为这样的说法，所以有些寺院啊就给他盖。可是他们说盖寺院有功德，他还是禁止你出家，因为他们的想法都是你供佛有功德，你盖寺院有功德，懂了没有？就像你们啊，是不是觉得说，哎，每天供佛是有功德的啊，供花是有功德的啊，可是你说你把佛法呢传承得多好，好像你不觉得这有功德，对不对？一般人不觉得吗？因为他根本不太在乎佛法的价值，除非说当你真的受用的人，你才知道这些佛像是一个假象，事实上你唯有佛法住持才是真有功德，这是必须要更有层次的人才可以理解啊。要不然以他们道教来说，他们最怕就是你真的有内涵，我只要给你一个壳子，然后阐述他的功德。好，所以到后来他就开始让他们开始可以盖，然后在开始盖之后不久呢，那个世宗啊就往生了，崩了，穆宗即位。那当时啊，这穆宗即位后，因为之前的这些道教啊祸国殃民啊术士啊，所以有些人就被拔，叫做什么，剥冠削爵啦，好，剥冠削爵啦，剥冠削爵了。那你知道张居正当时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很清廉有洁癖的一个人，好，他是一个很清廉有洁癖的人，他被提拔为大学士，然后他看到道教的福禄，还有道教是男女共居的，所以在后面的穆宗的时候啊，反而变成是道教被禁止宣教，在道教被禁止宣教了。好，在中间的地方有看到道教被禁止宣教，这是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转折。那也就因此那个子伯大师他们开始可以去游学，然后彼此可以去听闻经教， 让他们的求学之路开始，还有那个游学之路也开始了。请各位翻到52页，52页呢，各位可以看到上方的时候，子伯大师是不是已经开始入法通事呢？寻那个片龙法师啊，开始依止修学。那憨山大师呢，也去游了五台山，有没有找到？好，他们都开始去做游学，这个时候开始去做游学，而且他令呢。明神宗到了明神宗，刚才是目宗，现在进入明神宗了。明神宗的时候，他令那些游僧呢都回归升级，就是不要再私下剃度了，你都该回来，然后由官方登记立案了，就等于整个正式可以上台面了，可以正式上台面了。也因此，这时候已经接近了快要明末了嘛，明万历年间呐、啊，已经中叶过后了哈，中叶过后了。OK。然后西藏的，你看西藏的金瓦寺，好，非常著名的一个藏经的地方。当时去的那些人啊，也都已经累积到一个分量了。好玩哦。最后西藏大藏经又传进来，可爱。好，到了53页，麻烦各位看到53页。53页呢，那个经过了这个时候呢，3年后啊，那个。看到了可以浮上台面啦，所以子伯大师就跟到云谷禅师那边嘛，听到了凡呐、啊，说他觉得那个以前的藏经是那个折本啊，翻起来不容易，最好能够做成是我们的所谓的方册藏经嘛，方册藏经比较好翻，所以子伯大师因为他刚好可以浮上台面了，整个那个僧侣制度可以浮上台面，合法化。也因此他才可以重刻大藏经，好，才可以同这个，所以前后从最开始的时候1536到现在是1579啊，已经隔了30-40年了，所以就这一批人刚好从他开始破佛，这一批人刚好去赶紧投胎，所以当他制度和缓的时候，这一批人也已经可以成为青壮之士，为佛教开始努力奔走，所以也才会有所谓的明末十大师，要不然整个明朝就完全是断层了。你不觉得真的是这群人很伟大哎？现在台面下运作，当整个可以浮上台面3年之后，马上大力的要促成，然后把它中心起来，然后再来麻烦各位看到往下就是科大藏经的正下方，就是天台山呢。开始也在做复兴了，天台山也开始做复兴了，天台山开始做复兴，所以这时候离那个偶一大师要上天台山没差多少年，那也就难怪会有那些纷争啊，真的没差多少年哈，没有差多少年。好，那麻烦各位再翻回来54页，54页呢，这边在54页的下方中间。就是明神宗的时候是给那个藏经呢给他，就他们科然后之后开始给他准备要收入官方版的大藏经里面的，所以他试了一个叫做续录藏经还有旧科藏经，都把他给把他赐名，第二件事情赐名之后还把他给出资刻印，刻印完了以后存入了有金陵的寺院还有存入天台山的万年寺，等于政府也有做了开始鼓励，也那也就接下来就是我们后面上次不是有读到那个福什么福林还是谁，他不是把那个藏经呢最后把它整合起来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藏经刻到各处，然后最后由他去做了一个整合，是在108的瑞本，不在这一本里面，在另外一本那个子伯大师传记里面吗，他为他把这些大师的传记做了一个整合，就是那个藏经做整合，是好，我们待会把它查出来做了一个整合，因为当时政府也已经开始赞同了，而且很明确的把它收录为政府的大藏经的一个序藏，所以也才敢有人站出来说要把北中南的分割在各地的 真的开始盘点，要不然谁敢做这么大的事情？这样理解吗？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是明神宗的时候，他已经由官方明确的赠与藏经给不同的寺院，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了。所以后面那一位他才敢把紫薄大师当时已经做到一半，散居各地有七八成的东西全部集合起来，再把剩下的一两成给完成。哦，好难哦，你光听都觉得他好心痛哦。那还好有这么一个人，他敢那时候做这么一件事，要不然这些七八成的东西年代久远就不见了。好，然后再来就是55页，为什么莲池大师后来很多人敬仰他，在55页的上方左边，那麻烦茂雄念一下。
明神宗万历16年，西元1588年，杭州发生瘟疫，每天死5000人以上。当地太守礼请莲池大师驾临其寺设法坛，举行其神攘疫法会，僧团并进行救护治疗工作，结束瘟疫的灾难。
就当时啊，他们一方面实习那个祈法会的工作，那就去祈法会之后，可是这些瘟疫他没有人照顾，那一般的人看到瘟疫的他们就什么，就会躲避，你们知道吗？哪个村庄发生瘟疫，那附近的其他的村庄或者里面还没有发生的呢，一定马上躲到哪里去，往他处迁村。你有发现，那这时候这些僧侣呢，他们并没有逃避，他留下来照顾这一些有瘟疫的人，并且呢还让这个瘟疫还没有散播出来之后，他给予其他人一些最简单的食疗的工作。食疗他是透过食物给他们一些草药，还有像那个梅子，因为肠胃不好很容易发生，所以他那个时候莲池大师他就是煮了很多梅子汁，然后梅子请大家喝。那梅子有消炎效果，还有一方面它可以补充电解质，所以他们在逃难当中身体羸弱，他又给他们喝。还有这些僧侣啊，他照顾在当时呢留在有瘟疫的地区照顾他们，这个对于第一件事，对于佛教是很大的一个提升。他有实行法师，就是为他们祈斋，就是那个祈福酿斋。再来还有就是他有照顾施于所谓的照顾他们的一个财师，还有令他们无畏，以及对于没有受病的人也给予他们的一个安抚。所以莲池大师这样的一个行动呢，第一件事是让莲池大师从此很多人跟随着他，也愿意相信往生净土。还有当时因为瘟疫，事实上人会产生恐惧，而莲池大师告诉他说，你就好好的念佛，那抚慰了很多的人心，那这些人心没有恐惧，也就造成没有暴动。哦，这个都是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事情。好，那55页的下方呢，也就是紫薄大师受害的时候，在这个他差不多时候呢，广东就是南方啊，那杭州比较偏中区，整个大陆来说它偏中间偏南，那广东它是在更南方。那里面有个人做了一个妖书，就是那个妖僧啊，李元朗。他造妖书，也就因此把那个紫薄大师给拖下水的事件，让那个藏经的刻印啊给中断。好，这个妖书事件，我们之前看紫薄大师传记有讲过了哈。那隔壁呢，可以看到他的右边，就是万历21年的时候，方彻的刻经就移居到晋山的吉兆庵。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他当时原来的寺院太小了哈，就是太小了。那所以把它移下来，那还有他钱收藏不容易，移下来。好，那55页的上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憨山大师从这时候，还有紫薄大师是遇到那个妖书。那憨山大师，你看到憨山大师就是因为啊有一个人他告他说他侵占道场，还好这个师父啊就说最后不是找人去调解吗，他撤回告诉吗。那个我们在紫薄大师传记里面是不是看，不，紫薄大师传记是不是有看过这个事情，都在这个地方发生，很好玩。麻烦各位再翻过来，到了56页，56页的话就是憨山大师他以私修庙宇被诬陷入侮辱罪啦。好， 那隔年呢，到了24年的时候，他被请出来做了一个超度法会，因为当时各地大旱呐、啊，他当时实际上是被关在雷州，就是流放到雷州，大家记得那个地方，他被流放，然后被请出来做超度，而且老天爷赏脸，龙天护法赏脸呐、啊，就天降甘霖呐、啊，也因此他的受罪就少了很多，才可以在雷州虽然被流放，但还可以有自由之身讲经弘法，这必须说护法龙天有帮这个忙，所以他在狱里面被关的时间很短，只是说不能够到十方游化，大部分时间都被限定在雷州，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事件。好，往看56页的下方，56页的下方呢，就是在天台山继续的复兴，有盖了高明寺的大殿。另外呢，在明神宗中间的地方，56页中间的地方，明神宗万历25年的时候，传灯里面有写的，就是有楞严经玄义，也就开始有人住了，开始有人住。好，然后在下面呢，就是有人撰《大圣起心论》的撰注，然后另外还有天台山的翠屏寺啊，都起来，又发现寺院开始兴盛起来了，开始兴盛，这都已经到后期的阶段了。好，麻烦各位看到57页的上方最左边，这时候偶一大师才出生，明神宗万历27年。所以你看到没有，天台在刚开始阵阵复兴起来，你说他真的很有交易吗？也才刚开始而已，懂意思吗？所以当那个偶一大师24岁的时候，天台也才复兴不过30年啊，你说真的交易还有师资都很明确也不见得啊，这样了了吗？所以他们有些争论，你从头整个历史读下来会觉得说，哎呀，都两边都情有可原，因为整个时代背景就是这样子。好，好，那再来是57页的上方，子伯大师54岁，偶一大师才出生，你看差多远，差很远哦。所以明摩师大师事实上还是有距离的。你要记得像那个莲池大师还有子伯大师，他们是从开始世宗开始灭佛，他们就诞生，然后偶一大师是从整个灭佛已经都开始解严了，而且开始兴盛，莲池大师才那个偶一大师才诞生，所以时间差很多，这样理解吗？好，理解，太好。好，那57页的右上方就到了憨山大师56岁的时候，也就是明神宗万历29年的时候啊，这时候偶一大师才多少岁？才3岁啊！憨山大师已经在复兴潮汐主庭啊，令百废待举，他也要复兴规矩。当时除了去盖这个主庭之外，他还在建潮，就是那个百，他要求什么？百丈清规开始要恢复，就是要建立规矩。他除了建立的主庭，他还开始要求建立规矩。来，麻烦再翻到58页。58页，就是子伯大师呢被妖出事件牵连呢、啊，在狱中已经往生了。那这个时候呢，连那个偶一大师也才13、14岁。好，大师就这个那个子伯大师已经往生。那憨山大师呢，是在隔年呢就被又被贬到，再被第二次的又被贬下去了。好，憨山大师呢，就是他受他隔壁业，就是不是隔壁兰，他在61岁的时候被赦，因为什么？长孙出世啊，他就大赦啊。然后佛法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兴盛。可以看到下面1604年的地方到1605年，那个天台山的方广寺呢又重建了，而且还有像是博山的能能寺。以及呢，在西藏大藏经的万历版也开始开版雕、开版刻印了。然后在34年的时候是袁了凡往生的时间。OK， 好，这个我们明朝啊，做了一个很沉重的结束。透过这个年表的很快的一个速读啊， 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为什么明初没大师。明初如果敢有大师啊，他也早被他要求他去婚配了，结婚生子，对不对？根本不可能有，明初怎么可以有？好，所以当时这个是根本叫做斩草除根的一个手段呐、啊，很可怕，比那个三五破佛事件都可怕。好，那时间它的持续的时间呢，有25年，25年。后来到了晚年的时候，最后他要往生的前2年呐、啊，才开始准许寺院盖少许几间，但不准出家众，还是不准出家众剃度。那到了穆宗的时候，他的儿子上位了、啊，觉得这个实在是祸国殃民之举，尤其让道教几乎跟那个党争啊结合以后，祸国殃民，要坏谁就坏谁，要画符就画符，摆个东西就可以陷害对方，再陷害皇帝啊，就那时候弄得很乌烟瘴气啊，那个到处都是谍影乱飞啊，间谍的影子到处乱飞啊，哈。那到穆宗的时候，当居正起来啊，有整顿一下吏治。那还好，后来明神宗的时候呢，他整个让可以盖寺院，还可以刻藏经，可以刻藏经就代表什么？你可以有佛法的传承。本来是只有寺院嘛，后来可以有藏经，就代表你可以有佛法的传承跟讲经的行为，也才开始了所谓的。准备科方彻大藏经，也就是所谓后来的续藏经、积沙藏、好、哦、举沙藏、万历藏，都是这时候的科的名称出来的原因。那可是这两位呢，就是子伯和三大师年纪已经很大了，年纪已经很大。那莲池大师他走的路线就是抚慰人民，然后希望呢让佛教啊在普遍的百姓里面得到一个政治的信仰。他走的是基础路线，另外两位是走学术的一个弘传，然后护持佛法的传承。那发现里面藕益大师是在这三位已经奠基之后的情况，但是他当时会觉得各个宗派都好像不如法，戒律不如法，什么不如法，那是因为他年轻啊，他可能没看到前面这30年啊，这前面这30年，在他出生的前30年，大家也不过才从一片的废墟当中百废待举刚站起来，你要夺儒法至少要100年的功夫啊，这样理解吗？30年很难耶，我光编教材编到现在已经13年了，我连一个天台都还没编完，你说30年真的也很短耶，何况他们还要盖寺院，还要培育人，前面又没有老师，我还在一个佛教很兴盛的时代，然后开始做这些事情，都做了10几年。所以他这样子要求说哪里不如法，找不到如法的师父，找不到怎么样，哎，已经很了不起了。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家继续。